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练法轮功20多年了，说说大法师父20多年来对我们全家的呵护，赐予我们的福分。1999年4月，丈夫患上了中度浅表性胃炎，多方治疗没有好转，我还曾求神拜佛，也无济于事。一位修炼法轮大法的亲属听说后，就告诉丈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重德修心性，病就能好。我立即请回了转法轮，一学就认定这是好功法，心想难怪我的很多同学同事都学练法轮功了，原来功这么好。就这样我走入了大法修炼。修炼后我一改往日的暴躁脾气，那时我和丈夫都年轻气盛，经常发生争吵，吵赢的永远是我。学法轮功后，我按照师父教导的去做，丈夫的同事都说，这功怎么这么厉害，你媳妇完全变了个人似的。在修炼的初期，我就告诉了丈夫法轮功真相，可是因为有位亲属因为练法轮功被中共警察非法关押，几天时间就被迫害致死，导致丈夫非常害怕，不让我修炼，也曾经打骂我，我没有妥协。后来发生的两件事让丈夫彻底相信了法轮大法好。10多年前，一次丈夫他们执行任务在野外扑山火时，他和一名同事在一处三面有火的地方扑火，火势很大，他俩正奋力扑火的同时，另一面燃起了熊熊大火，烧出噼里啪啦的响声。突然这面大火一下子窜起几丈高，此时大火已将他们团团围住，当时人们都在各自奋力救火，谁也无暇顾及他们，眼看人是出不来了。就在绝望之时，丈夫想起我曾经说过，危难之时可以求大法师父救命，一时间他顾不了那么多，突然大声连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师父救我。瞬间一面火墙迅速滴了下来，露出地面，他俩快速撤出，毫发无损。这件事是在几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丈夫才说出来的，他庆幸自己大难不死，心里感恩师父。还有一次就是在2020年3月底，我们一家三口开车外出，快到目的地时，我们在国道一左转弯处刚要转，还没有转时，对面来了一个后八轮的大货车，车速很快， 这时，开车的丈夫因为有鼻涕，在低头拿手纸，没有看到前面的大货车。我在副驾帮他拿纸，也没有看到对面的货车。坐在后排的女儿更没有注意到。就在千钧一发之时，丈夫突然扭头，发现了对面疾驶而来的大货车。他慌忙将方向盘向右一猛打，我们的车刚一转过去，对面的大车呼啸而过。丈夫当时吓得脸色惨白，把车开到道边歇息了好一会儿，才惊魂未定地慢慢启程，嘴里自言自语，往往出事就在一瞬间。此时我们才反应过来，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们全家的性命。女儿不到两岁时，我得法了。我带着她学法、背法、练功，直到孩子上幼儿园。后来她上学，暑期我到哪里学法都带着她。后来孩子见我背法也要背，我抄法她也要抄。女儿属于过敏皮肤，她上中学时，一到春天遇花粉，脸上就开始出红疹。一天我正在上班，孩子打来电话，语气焦急，妈，我现在出了好多红疹，还在出，还在出，眼睛周围都还在往出冒。我立刻去了学校，女儿一见着我就说，妈妈真灵啊，我刚才电话还没放下，马上就不出红疹了。我知道是师父帮了女儿，内心无比激动，在心里感谢师父。女儿从此更加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很幸运，在大法中受益了，考上本地重点高中，又顺利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后来又考上了公务员。六年前，丈夫的弟媳感觉一边乳房疼痛加剧，去市医院做彩超化验，结论是恶性肿瘤，要立即手术治疗。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丈夫去医院看望，弟弟在医院护理弟媳，我就告诉他俩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的。他俩都答应，并在心中默念。第二天上午手术前做活检，结果是良性肿瘤，顺利切除肿瘤，手术很成功。在医院，弟媳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几天后就出院回家了。后来我特意问了弟媳，手术前一天晚上，你们念了九字真言没有？她说念了。我说，你们是相信法轮大法好得的福报，你的病才好的。她连连说，是的，是的，我们知道是念大法好得的福报，感谢李大师。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
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进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进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进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三四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五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走过家暴与外遇，我们成了朋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走过家暴与外遇，我们成了朋友。小云是个从小自卑、缺乏家庭温暖的女孩，直到大学时，她遇到了一个阳光男孩，男孩对她呵护有加，让小云以为找到了人生归属。然而，婚后，家暴和外遇却朝她迎面而来。 他能否挺过这股家庭风暴呢？让我们来听听小云的故事。小时候照片里的我没有一张是笑的，不是撅着嘴皱着眉，就是眼睛瞪得圆圆的。我性格内向自卑，也很固执倔强不服输。母亲说我特别倔，怎么打都不会改嘴，不说软话。记得在我六七岁时的一天，城里舅舅家的表哥忽然来把母亲接走了。那一天母亲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回来，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后来才知道是姥爷去世了，听说姥爷的遗体被火化了，母亲很伤心。我记得当时小小的我在做饭时拿着木柴烧火，我盯着灶堂里跳跃的火苗，心里想着，姥爷被火化了，什么是火化呢？被火烧多疼呀，人死了要被火烧没了，就这样不存在世上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困惑和疑问，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生在这个家，人为什么要活着，死了又是什么感觉。12岁那年，我考上了当地的重点中学，离开家开始住校。初次离家，同学们想家都哭了，我却没有想家的感觉，也没有哭过。那是80年代初期，学校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早晚都吃窝头和咸菜，只有午饭才会出现炒菜、馒头或米饭。我们经常在饭菜里看到老鼠屎或死苍蝇，很多同学嫌恶心，就把饭菜倒掉了。我觉得浪费粮食不好，把脏东西咬出去之后还把剩下的吃完。在宿舍里，大家常被臭虫咬得起包，老鼠更是不怕人，晚上等我们睡着了，它们就在地上床上到处乱跑，有时还会被它们制造的声音吓醒。即使这样，我也不感到学校生活有什么苦的，离家后我反而吃胖了。奶奶曾告诉我，我们姐妹几个的名字都是爷爷起的，后面都有一个云字。初中时，我常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流浪的云。我从小对家缺乏归属感，我总感觉自己就像一朵流浪的云，飘啊飘的，漂泊无定。后来我考上了省里的一所大学，在大学里我遇到了第一个让我觉得温暖的人，他是一个很开朗阳光又讲义气的男孩。对我来说，他就好像来自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完全陌生遥不可及的星球。因为我们性格的巨大反差和来自命运不可抗争的安排，我们走到了一起。他对我保护有加，让我感受到了从小没有得到过的被人关心的温暖。毕业后我们就结婚了，在省城安了家，并很快有了女儿。婚后我以为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但事实却击碎了我的美梦。离开校门后，丈夫因为能干很受单位领导器重，很快就被提升当了办公室副主任，负责管理车辆安排、对外招待以及各种迎来送往的事。面对社会的五光十色，丈夫很快就沾染了很多坏习气，开始成天在外面吃吃喝喝、打麻将、洗澡按摩，不回家吃饭也成了常态。因为丈夫的晚归以及和婆家的矛盾，我和丈夫开始各种无理由的吵架。婚后丈夫性格的另一面也开始浮现了，他变得暴躁易怒，冲动起来甚至还有暴力倾向。面对生活的拉扯，我感到心力交瘁，看不到未来。我常想着什么时候能离婚就好了，但因为有了女儿，我把心思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慢慢的也就不在意丈夫是否回家了，日子就这么熬着，过一天是一天。命运的转机往往就在那看似平常的一件小事。1996年10月，我放假回娘家，母亲递给我一本书，转法轮要我看，我什么也没想就看了起来，当晚一口气就看完了。看完后我明白了，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人生真谛啊。从小到大，我对生命的困惑，对这个世界的种种疑问都找到了答案。那时我内心深处的开心、喜悦、幸福，真是所有的词汇也无法表达。然而在我开始修炼不久后，家庭更大的磨难却也开始了。1997年初，丈夫有了外遇，他瞒着我编各种理由不回家吃饭，有时很晚才回家。再后来，丈夫甚至想方设法要跟我离婚，但他的同学同事都知道我的为人，也知道我对丈夫好，不论在家庭或工作，我都尽力做好本分。丈夫找不到合适的理由离婚，就开始不让我练功，找茬打我骂我。晚上我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学法，丈夫就冲到那里大吵大闹。早晨我到户外集体练功，丈夫就在一旁狠狠地踢足球，制造各种噪音。那时我刚开始练功不久，并不懂怎么修炼，只知道默默地被动地强忍过去，没跟丈夫争执。我给丈夫讲了一些自己从学法中明白的道理，希望他也能跟我一起修炼，希望他能自己改好。无奈的是，丈夫一心想和我离婚，却不明讲。他拿我修炼当作借口，把家里的这场闹剧演得越来越激烈了。有一次，我把女儿送去幼儿园后，回到家正准备去上班，丈夫竟拿着菜刀不让我出门，他威胁我不准再练功了。我不吭声，他就更生气了，像发疯了一样的拿起打火机要点燃床单，说要把家烧了。眼见火着了起来，我赶紧一边灭火一边拦着丈夫，丈夫被我拦住了，他干脆整个人躺到床上打滚。他又哭又骂，全身紧缩成一团，表情很痛苦。最后他激动的整只手都像鸡爪一样卷曲着，连正常伸开都没有办法了。我赶紧一边劝他一边安慰他，等他稍微平复一点，再慢慢帮他把手指一点一点舒展开来。我没有答应丈夫不练功的要求，只是给单位请了一天假，没去上班。但从那天起，我变得很害怕丈夫，也不敢再跟他提起任何练功的事了。到了1999年，共产党开始迫害法轮功，电视天天播着污蔑大法的宣传，丈夫觉得自己更占理了，对我更是没有底线的打骂。那时丈夫天天看着电视的宣传，一边强迫我看，我不看他就跟着电视用恶毒的话跟着骂，等女儿上学后再把我吊在门框上折磨。那时不管因为什么事，只要他不高兴，不管手里拿什么东西，都会直接冲我扔过来。家里时时弥漫着硝烟，我对丈夫的恐惧和怨恨也变得更深更重了。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一味苦苦承受着丈夫的打骂，心性却没有真正的得到提高，家里的这一难关也一直折磨着我。通过不断的学法，我开始向内找自己的心，我才发现原来我对丈夫的恐惧太深，也一直都没有去掉对他的怨恨。大法修炼教我要与人为善，宽以待人，何况是自己的亲人呢？我意识到要先改变自己，哪怕是再亲近的家人，也要多看他的好处，少看那些不好处。 我也试着站在丈夫的角度替他着想。这些年，共产党迫害大法修炼者，丈夫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跟着我一起经历了不少沧桑。走到今天，我实在应该感谢丈夫的陪伴和帮助。慢慢的，我的心里有了正念，也渐渐能够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关心丈夫了。不管丈夫多晚回家，只要他在外面没吃好饭，我都会煮他爱吃的挂面汤给他暖胃，或者准备一杯甜的蜜水，一杯泡葛根的水，一杯温水，静静地放在他的床边。不管他如何，我从不对他吵闹。我告诉他，是大法教我做好人的，你是我的亲人，我自然也要对你好。我还写信给丈夫，跟他讲修炼的福分，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并为这些年来给他造成的伤害向他道歉。我真诚地告诉丈夫，希望我们彼此珍惜今生的缘分，不结恶缘，结善缘。随着我的改变，丈夫也在改变。他开始在朋友面前骄傲地夸我是好媳妇，还给他的朋友们讲他喝酒回家后我如何地照顾他，对他如何的好。有一次我回家晚了点，丈夫一见我回来就开始恶狠狠地骂了起来。我没有多解释，只是默默地打扫被他弄乱的房间。我在心里背着大法师父的法，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打扫完了，我就平静地劝丈夫别生气，告诉他我会注意的。慢慢的，丈夫安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自己回房睡了。这件事情让我发现，我确实修去了长年以来对丈夫的怨恨与恐惧。我不再害怕面对丈夫，我活得更坦荡，堂堂正正，这个家对我终于不再像个牢笼了。而丈夫的人和心也回到了这个家，我们夫妻就像朋友一样相处，互相替对方着想，相敬如宾。有时我上班中午时间紧，丈夫在家的话就会问我想吃什么，他去买回来，自己在厨房做好，等12点我事情处理完，我们就一起吃饭。20多年的婚姻走到今天，因为有大法的指引，我这个历经风暴差点要散了的家，如今变得温馨祥和。用丈夫的话说，都忘了怎么吵架了。我们的女儿也已经从国外读研毕业，回国上班了。修炼大法使我能更清醒地看待世间的是非恩怨，用更超脱的心态面对原本根本不可能化解的婚姻矛盾。大法荡涤了我心中的黑暗，我这朵流浪的云终于找到了心灵真正的归宿。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位老年女大法弟子，今年70周岁。下面讲几个老百姓明白大法真相的故事。一次我家装修，我给那位装修工讲真相，讲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法轮功，讲转法轮宝书已翻译40多种语言，有上亿人修炼， 奖全世界各国发给我师父褒奖上千种，只有中共迫害。我说，一本书，一个气功，邪党就这么怕，你说他不是要完了？他干坏事太多，天要灭他，做三退，退出党团队，就能保平安。装修工用化名退了党团队，我又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他说谢谢我。我说谢我师父吧，是师父叫我们救人，让人有好的未来。他说谢谢李大师，只有你们法轮功在救人。2015年，我因控告江魔头被绑架到看守所，国保大队长说局党委定下来要判你入狱。我跟他们说，不要配合中共邪党干坏事，你们才有未来。我在看守所一切不配合，不穿号服，不报号，不做操等等。狱警叫犯人打我，中午罚我值班2小时。我想你罚我，我就练功，这样持续了100多天。快过新年了，我给一个没有钱的犯人买点水果，又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他们问你不恨我们，我说不恨你们，你们也是为了早点出去。一个犯人说，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你去郑州我一定好好待你。2006年，我从劳教所回家后，心想3年多没回娘家了，今天回娘家看看80多岁的父母。准备好礼物回了娘家，刚进门看远房的弟弟在家，我以为他回家休假，他说是养病，骨结核，手术后不愈合。坐下后，我给他讲了劳教所黑窝怎么迫害大法弟子。我告诉他，我到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当地警察抓我时，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我从北京喊到家乡，在当地我绝食7天，被送到医院输液，然后又把我强制押到劳教所。我被24小时罚站，不让睡觉，狱警又让劳教犯打我。一天，有劳教犯说我家来人了，叫快把打人的东西放起来。我被叫到一个房间，一看是我们家认识的领导的儿媳，穿着警服。他说，你爸半夜打电话来问我，看你在不在这，你怎么来这了？我告诉他我的经历后，他说，打死法轮功算自杀，这是上边定的。他走后，我又被罚站20多天，不让睡觉，脚站肿了，天天头晕脑胀，我还是不放弃修炼。他们就给我上绳，是一种酷刑，还用胶带给我身上粘脏卫生纸和大便纸。弟弟听了说，太不像话。我又给他讲大法真相，他说，你们在国外的人打来电话，我听了1个多小时，还让我退党。我问他退了没有，他说没退，我还要上班呢。我知道他是处级干部，在电话里不好退。第二天，我又给他讲大法真相，他用小名做了3退，他还说，以后是法轮功的天下。没隔几天，弟弟刀口愈合，回单位上班了。他明真相做3退，得福报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 神韵青岛日本精英，领悟神的慈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1号。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自2024年12月23号在日本名古屋拉开2025演出季在亚洲巡回演出的序幕，至2025年1月9号在名古屋、京都、西宫等地上演共16场纯善纯美、甘露洒心的演出。在圣诞新年期间，全新的节目为日本各界观众带来节日的惊喜。这是神韵自成立以来的第19个演季。今年神韵同等规模的8个艺术团将在五大洲20多个国家的近200个城市巡回演出。跨越5000年的神传文化之旅吸引各界精英慕名而来。有观众连续3-4年追看，对神韵展现的卓越技艺以及深湛智慧与内涵给予最高的赞誉。每个演员都像奥运冠军一样，不可思议的神奇，震撼心灵的美丽。新年之际观看神韵，获得了继续努力的一个动力，领悟到神的慈悲，一场必看的演出。第一部分，企业主观神韵深受感动，领悟到神的慈悲。企业主铃木幸代第三次观赏神韵，难掩激动的心情。他说，我领悟到神的慈悲原来是这样的，我希望这个讯息能被广泛传达。铃木认为，在物质丰富的现代社会，人们逐渐遗忘了神的存在，而神的存在对人来说至关重要。他说，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愿望生活，每个人都抱有这样的信念，每个人都会变得很幸福。神韵精湛的演出让 IT 端末机器制造系统开发公司社长平林幸典不觉中已经连续4年追看神韵。平林说，二胡独奏让人百听不厌，看似只有两根弦的简单乐器，却能演奏出富有层次的音色，这就是二胡的吸引力。我特别欣赏在演奏家灵活的指法变化下带出那种具有疗愈的旋律，二胡真是抚慰心灵的乐器。他表示，印象深刻的是男高音的歌声，嗓音圆润洪亮，充满了能量，更带来让人思考的启示。歌词传递出超凡的信息，其中提到，世上很多人都来自神的世界，这样的信息让我非常感动，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平林感动地说，神韵以艺术形式展现这样深邃的内涵，还有真善人的普世价值，实在了不起。原富士通北陆系统执行董事中田浩表示，这是世界级的顶尖演出，我深受感动，真是太棒了。现场演奏太精彩了，这并非是单纯的西方音乐，这其中融入了中国传统乐器的演奏，很罕见。我经常听交响乐，但这样的演奏还是首次听到，感动人心。同时，中田浩也感悟，世界无论任何地方都有神明的存在，敬神能使人的内心平和。我很喜欢这种题材，人绝对不能忽视神明。今天看到这么好的节目，又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陶醉于演出的中田浩也从中获得启迪。看演出时我就在想，我们能返回天国吗？所以一定要多行善事啊，让我们相信信仰，多做好事吧，否则我们是无法去往天国的，同时财富也带不到天上。我越看越觉得的确如此。第二部分，三观神韵。议员表示，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感受到神韵的可贵。这是兵库县议会议员大石卓志第三次观赏神韵。他说，从我第一次观赏就没变过，演出极其优美，所有的一切都很美，非常出色，而且有一种高雅的气质。放眼世界，争端仍然很多，真正的世界和平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大师卓志表示，不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吧。这种跨越国界、 民族的界限，将传统价值观共享，达到彼此共鸣的做法，或许正是通往和平之路的一部分。大使卓志从神语言出中感受到正向的能量，心灵也得到了净化。从我第一次观赏到今天，这种感觉依然强烈。艺术家们非常努力，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地承传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播这种有价值的东西，这绝非易事。他说，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感受到神韵的可贵。作为教育工作者，松本刚时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某些价值正逐渐被淡忘，而神韵展现的传统美德让人重新认识其重要性。这些美德不仅让观众有所触动，也帮助人们反思自身，提升内心的宽容与包容。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理念，松本补充道，这种理念应该长存于每个人的内心。神韵的演出让我们反思不足，比如当自己做不好事的时候，能想起三尺头上有神灵这样的警醒，这也非常重要。对于当代青少年的成长，松本深有感触。现在的孩子在道德观念上似乎常感迷茫，如果他们能欣赏神韵这样的演出，他们的内心将会得到净化，变得更加丰富与充实。所以特意带女儿前来观赏，让孩子了解神韵展现的传统美德，是一次难得的体验。松本的女儿也非常开心地说，太棒了，感觉非常壮观，震撼人心。第三部分，舞台专业摄影师赞神韵，顶级舞蹈精英云集。摄影师黑川雾和摄影师山原一马相邀来看神韵演出，两人对神韵的舞台灯光以及神韵拥有的专利技术动态天幕产生了浓厚兴趣。黑川表示，神韵舞台的灯光技术堪称顶级，既保持了动态天幕的清晰明亮，同时舞台前方演员也处在良好的灯光之下，两者都得到兼顾，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其实难度很大。更觉不可思议的是，舞台上的人物飞进天幕的瞬间，虚与实的人物之间的切换达到了完美的精准一致，而且并非只是一两次，而是反复的很多次都精准无误。神韵的专利动态天幕真的是不可思议的神奇，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技术。山原惊叹，这么多世界顶级水平的舞蹈演员竟然理所当然般地聚集在一个艺术团，而且配合如此默契地在同一舞台演出，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异常。这可不是通常情况下能见到的顶级舞蹈精英云集的团队。第四部分，作曲家表示从心底热爱神韵。作曲家初岛达也首次观看神韵后说，我并不仅仅停留在音乐上，而是更专注于视觉效果、色彩、舞蹈的表现力等，因为这些实在是令人惊叹，我被深深打动。他盛赞，这是一部成就极高的艺术盛宴，以中国5000年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作为背景，这样精心策划和创作的作品确实令人敬佩。对于神韵诠释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性和信仰，初岛表示，我注意到其中包括了儒家的精神思想，例如孔子所提倡的道德理念，还有老子的哲学思想等，这些古代先哲的智慧，这样的理念重视人的内心世界，是中华文化的根基，也是人类社会中最为珍贵的价值观之一。我非常羡慕神韵所做的事情，同时我也希望以我的方式来实现这一使命。他感动地表示，所以我想说，我从心底热爱神韵。初岛说，要向音乐界和亲朋好友推荐神韵，我想告诉他们，神韵是所有演出中的必看首选。第五部分， 日本发明家攒神韵演出卓越，感悟美好未来将至。今天终于如愿以偿坐到这里观看了演出。拥有多项专利的日本发明家上田康清携夫人观看神韵演出。作为发明家的职业习惯，上田对神韵拥有的专利动态天幕赞叹不已。真的是了不起的杰作。上田表示，我喜欢整台演出，很难挑选哪个节目是我的最爱，全部都棒。如果要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节目，那就是男高音。上田说，嗓音具有震撼力，歌词富有深远的信息，值得让人思考。从歌词中我感受到世界即将迎来一个美好的未来。我想这很应景刚刚进入的2025年，相信今年将会发生巨变。他还认为共产党政权将很快终结。上田解释说，世界局势似乎出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能量，我很期待因此而带来的巨变。我感受到这种潜在能量的变化趋势。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心语很高兴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相会，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凡人持身处世，唯当以术存心，见人有得意事，便当生欢喜心，见人有失意事，便当生怜悯心，此皆自己实受用处。若夫济人之成，乐人之败，何与人事，徒自坏心术耳。古语云，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是存心，天必佑之。大意是讲，一个人立身处世，应有宽容之心，看见别人有得意的事情，就应该为他高兴，看见别人有失意的事情，就应该对他表示怜悯同情。其实这种心态对自己也很有好处。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妒忌别人的成功，对别人的失败幸灾乐祸，那怎么能和别人一起共事呢？只是坏了自己的心思罢了。古人说过，看到别人有所得，就如同自己有所得，看到别人有所失，就如同自己有所失。存有这种心思的人，上天一定会保佑他。与人相处，因为他人在某些方面超过了自己，便耿耿于怀，心里失去了平衡。有甚者因妒忌而生恶念，行恶事来构陷谋害他人。因妒忌而生的后果是严重的，害人害己。迫害他人的同时，也注定了自己的下场。古人常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别人得到的而自己没有得到，不必因此介怀而愤愤不平，努力地修养品德，多行善事，必有善报，何必为了个人利益的得失而心难平，行恶事呢？历史告诉我们，因妒忌行凶行恶而带来的后果是惨重的。让我们一起来借鉴有关的历史典故吧。今天先来讲庞涓因妒害孙膑，最终兵败身亡的故事。孙膑曾经和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庞涓奉侍魏国以后，当上了魏惠王的将军，却知道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膑，就秘密地把孙膑找来。孙膑到来，庞涓害怕他比自己贤能， 记恨他，就假借罪名砍掉他两只脚，并且在他脸上刺了字，想让他隐藏起来，不敢抛头露面。齐国的使臣来到大梁，孙膑以犯人的身份秘密地会见了齐使，进行游说。齐国的使臣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就偷偷地用车把他载回齐国。后来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形势危急，向齐国求救。齐威王打算任用孙膑为主将，孙膑辞谢说，受过酷刑的人不能任主将，于是就任命田忌做主将，孙膑做军师，坐在带膨胀的车里暗中谋划。田忌想要率领救兵直奔赵国，孙膑说，想解开乱丝的人不能紧握双拳生拉硬扯，解救斗殴的人不能卷进去胡乱搏击，要扼住争斗者的要害，争斗者因形势限制就不得不自行解开。如今魏赵两国相互攻打，魏国的精锐部队必定在国外精疲力竭，老弱残兵在国内疲惫不堪，你不如率领军队火速向大梁挺进，占据他的交通要道，攻击他正当空虚的地方，魏国肯定会放弃赵国而回兵自救，这样我们一举解救了赵国之围，而又可坐收魏国自行挫败的效果。田忌听从了孙膑的意见，魏军果然离开邯郸回师，在桂林地方交战，魏军被打得大败，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经典战役围魏救赵。13年后，魏国和赵国联合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齐王派田忌率领军队前去救援，径直进军大梁。魏将庞涓听到这个消息，率师撤离韩国回魏，而齐军已经越过边界向西挺进了。孙膑对田忌说，那魏军向来凶悍勇猛，看不起骑兵，骑兵被称作胆小怯懦，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就应顺应着这样的趋势而加以引导。兵法上说，用急行军走百里和敌人争利的，有可能折损上将军；用急行军走50里和敌人争利的，可能有一半士兵掉队。命令军队进入魏境，先弃10万人做饭的赵，第二天弃50000人做饭的赵，第三天弃30000人做饭的赵。庞涓行军3日，特别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齐军胆小怯懦，进入我国境才3天，开小差的就超过了半数啊。于是放弃了他的步兵，只和他轻装精锐的部队日夜兼程地追击齐军。孙膑估计他的行程当晚可以赶到马陵，马陵的道路狭窄，两旁又多是峻隘险阻，适合埋伏军队。孙膑就叫人砍去树皮，露出白木，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命令10000名善于射箭的骑兵埋伏在马陵道两边，约定说晚上看见树下火光亮起就万箭齐发。庞涓当晚果然赶到砍去树皮的大树下，看见白木上写着字，就点火照树干上的字，上边的字还没读完，齐军伏兵就万箭齐发，魏军大乱，互不接应。庞涓自知无计可施，败城定局，就拔剑自刎。临死说，倒成就了这小子的名声。齐军就乘胜追击，把魏军彻底击溃，俘虏了魏国太子申回国，孙膑也因此名扬天下。庞涓在军事上才能不如孙膑，他因妒忌之心耍手段残害同门，竟然砍掉孙膑的双脚，又在他的脸上刺字。我们可以看到庞涓的阴狠毒辣，而庞涓所做的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他的妒忌之心。他因忌生恨，因恨而生恶念，因恶念而最终行凶。后来发生的桂林之战和马陵之战中， 孙膑发挥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庞涓败在孙膑的军事计策上，庞涓兵败身亡。然而庞涓临死都没有悔悟，他到死都还要计较孙膑会名扬天下，临死都怀着深深的妒忌之心。可以说，除了庞涓的军事能力不如孙膑外，害死他的另一主因是他自己的妒忌之心。荀子《不苟》上说，君子能则宽容一直以开道人，不能则恭敬尊处以为世人，小人能则巨傲辟伪以交易人，不能则妒忌怨匪以轻负人。君子有才能，就宽宏大量，平易正直地来启发引导别人；没有才能，就恭恭敬敬，谦虚退让，来小心侍奉别人。小人有才能，就骄傲自大，邪僻背理地来傲视欺凌别人；没有才能，就嫉妒怨恨诽谤，来倾轧搞垮别人。庞涓和孙膑的这段史实很好地诠释了小人的妒忌之心最终会害人害己，下场是悲惨的。以史为训诫，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到，做人就要做个坦坦荡荡的君子，正大光明的生活，不要做个阴险的小人，因妒忌而在阴暗的角落里阴谋来害别人。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先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送妒忌之心害己害人的下半部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是法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字是真言，句句是天道。九字真言心中要记牢，天有平安就是良药。九字真言变动就消，逢凶化吉，灾难皆消。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字是天机，句句是法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字是真言，句句是天道。九字真言相互转告，笔墨文身无处遁逃。九字真言家喻户晓，天赐鸿福众生安好。天赐鸿福众生安好，众生安好，众生安好，众生安好。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